很荣幸啊，也很欢喜，也很感恩有这个因缘再次来到慧日讲堂，然后导师的这个思想巡回讲座，跟大家一起来研讨导师的佛法开示啊。好，那上一节课圆佛法师讲了中道的德行啊，那他的主题是人类的德行与正觉生活，那基本上是这一个导师的佛法概论里面的一章。那接着前面的部分的下一个章节就是这一个部分。那前面那章基本上算是一个纲要，它是佛法概论里面在谈实践部分的第一章，就是上一节课他讲的是比较是准则，那这个比较是一些比较细节的部分，就是要具足哪一些心理活动，然后在实践的时候呢，要怎么样去落实，那这个是我们这一个部分要跟大家来分享的。所以大家可以看这一个目次，目次主要有两个大的一个章节大家看得到吗？可以把它全荧幕好了。第一个呢是德行的心理要素，那他要谈的就是我们应该具足什么样的心理活动。德行是导师所用的，应该算是白话了，它对应佛典的用语叫做善，就是善心所。那他这边用德行的心理要素，所以导师在这个佛法概论这一本书里面，他其实尝试用白话，当时的白话，他当时是五四运动那个时候的白话，跟我们现在白话有点不一样，反而善我们比较容易懂，他用一个道德心理要素，就是我们一般这个这佛法术叫做心所了，心所有的这个活动，我们有一个心，还有附属于心的一种精神活动，所以这边心理要素讲的是心所。好，那第二个部分就是德行的实施原则，我们先讲结论，因为可能到时候不一定能够那么从从容容，可能可能会这个急急忙忙了，匆匆忙忙，应该要匆匆容，不然变成匆匆忙忙。所以我们先讲结论，这个原则就是导师的标题平常。什么叫平常呢？日常生活的人事与人的关系与社会的关系，这是包含我们要面对这一些不同的众生，对吗？大家很多有养毛小孩是吗？还有流浪动物等等，那这个是从平常，就是生活的种种。所以修行不是这个生活是一个样子，然后这个什么房间门关起来，然后又是另外一套生活。导师不鼓励这样的一种形式，他觉得应该是在生活当中跟人与人之间的互动，然后发出一种对这个众生的慈爱，然后这个慈悲心，然后这样在这样的过程当中去净化自己。好，那深刻就是去净化，就是我们这一些平常人在过生活，但是一个修行人或是佛法的一个信徒或是佛法的修学者，应该怎么样去跟一般的人不一样，那就是从生活跟人事之间的过程当中去净化。那净化怎么净化呢？ 就会牵涉到前面心理要素里面的一个道德的纯洁，就是怎么样这些让这些善的心理活动呢不要有杂质。因为有时候我们去帮助别人会怎么想，哎，哪一天我就要你帮助我，现在先让一点力是吗？哪一天我就可以有回报。那这样的一种利他呢是带着杂质的。那要透过这一个对真理的一个信仰，我这样做是这个真理是这样的一种法则，是真理说这样是能够让这个人生能够和清净安乐的。那我为的是为了这样的一个理想去做这一些事情，所以需要去透过道德的纯净这样的一种对佛法的一种信，这信要透过智慧的一个提炼到达正信或是正净这样子。所以这个是深刻，深刻就是去净化了，平常就是我们日常的一种事行，深刻就是要去净化。那广大呢，广大就是从人类到一切众生，从这个世间到一切的这个他方国土等等了，那这个就或者是说从这个自身的净化呢扩展到世间的国土净化，就是人间净土的一个落实。好，那这个就是一个原则。那这里面导师会讲，在声闻里面在谈净化的过程，会谈到世间苦啊，种种的这一个不幸啊，那看起来好像很消极，对不对？其实世尊是希望我们不要对这个世间有贪爱，那离去这个贪爱，我们才有机会去提升我们对这个世间的一个关怀，而不是这个悲观啊、厌世啊、否定人生，不是，就是这些教导是要人离去这种贪爱。如果我们到处都受一些这种贪爱的这一个束缚的时候，我们心量扩大不了，就是有亲疏之分，那我当然帮自己人嘛，别人就是你必须要去把这一种贪爱把它去提升华，变成是一种慈悲济世的一种心，这个一个关怀，那这样才能够达成这一个平常深刻到广大这样的一个目标。好，那其实如果一堂课要用十分钟讲，大概就讲这一些，但是我们有70分钟，所以我们必须要再把内容再做一个比较详细的一个说明。好，那这一个德行的心理要素呢，导师这边在这个地方提了三类。三类，第一个就是道德的意象。我们刚才讲道德就是佛经语言的什么善，对不对？那什么是意象呢？意象就是我们的心啊，就是我们看到这个好吃的东西，那我们会想说怎么样多吃几口，多吃一点。但如果这个东西如果是只有我们受用，或是足够大家受用的话，那其实也还好，但是就是会对健康不好嘛。但是如果这个东西是很多人要受用的时候，那我们就会就多吃一点，就会影响到别人，懂意思吗？那其实这一种不善的这个心理活动，这个是一种往这个不善这个这就是贪，其实是往不善的这个方向去发展，对吗？那所谓的道德意向，就是我们的心怎么样可以往善的方面去发展，不要往恶的方向，那就是要去修惭愧。哎呀，我怎么可以这么贪呢？我吃了别人没得吃， 那怎么好意思呢？哈，会觉得不好意思啊，就让我们的心，习惯的往不善的方向呢，然后能够朝向善的一个力量啊，一个心理活动，那就是这边所说的意向了，就是能够让我们心呢往善去发展，而不是往恶啊去沉沦啊。那道德的努力就是让这样的一个善呢，怎么样可以持续，对不对？好，有时候想一下觉得不好意思，但是又 很想吃啊，算了吧，先吃再说哦，所以没有办法坚持，对吗？三秒就过去，所以要精进努力，要让这个善的心的活动呢能够维持，然后有力量。好，那这个就是导师进一步要谈的这个道德的努力。但是这样的一种善，有时候它是一种带着各己的一个价值观，它不一定是一种非常正确的，那或者是会带着一些杂质的，那所以必须再透过这个道德的纯洁，让这样的一个善的心念呢能够维持，然后没有杂质。那我们理解导师这样的安排，有这样的一个意趣了，那给大家做一个参考。好，那接着我们就要进到这个内容哈。我们看到 B5 的地方。B5 就是开始要谈这个道德的意向，就是我们的心啊，怎么样能够朝向善的方向去发展啊。好，那关于道德的意向，我们再用几个再用一些文字来说明一下啊。好，那道德意向其实按照导师这边的开示呢，就是惭愧这两种心所或是心理活动，可以吗？那它的一个作用是什么？使令能战胜罪恶，然后使令善根显发的这样的一个精神要素或是精神活动，就是让我们能够战胜罪恶，然后让善根显发，这是从导师的文里面这个所提示出来的了。好，那这个意向就是心的发展方向，什么样的方向？聚恶向于善的精神力量。好，那这个是关于这个意向了。好，那接着我们来看这个导师的说明啊。好，那刚刚我们说了嘛，就是惭与愧。那大家可能会有一个疑问，惭跟愧有什么不同？好，字不同，对吗？这阿毗达摩这个讲差别的时候，就是字本身就不同，这是一个回答。它其实功能，如果我们从功能上来看，它是一样的，就是什么，使人战胜罪恶，使善根显发，趋于增进，它就是同样的功能。那为什么会分两个呢？因为引发这两种心理活动的原因不同。待会会讲到三种条件，就是三种里面呢，这一个禅是这待会往下看呢，怕记错就是他们引起的因素不一样但是作用是一样的好，那 这个导师这边谈到惭愧很重要，因为说明它的重要性，他提到这个是人类的特性，特性不同于禽兽的地方。那定义就是刚刚我们所说的，就是要去拒绝这个报恶，然后呢去要求去去向这个贤善。那也就是白话，导师这边都会用白话再解释一遍，这边用这个从众贤善轻惧报恶呢，就是觉得应该这样，觉得应该这样就是从众贤善，觉得不应该那样就是轻惧报恶。好，就是人类倾向光明厌离黑暗的这种自觉，这个自觉要把它画起来，这种要达到这种自觉，有时候惭愧心不容易发起，就是没有这个自觉。那假如说这个是一种自觉，但是我们很容易就不觉，要去发展这种自觉。好，那老师有讲到他可能会暂时的失去活动的能力，但是他不会消失，因为他是人跟这个畜生的不同之处。好，那好，他会这种向上的道德自觉呢，经常与无惭无愧的恶行相起伏。什么意思？就是无惭无愧会压制惭愧，让这个惭愧不生，或是惭愧升起能够压制什么？无惭无愧，就是此消彼长。好，那即使被压倒呢，惭愧的道德自觉也还有现前的机会，所以大家不要觉得好像平常不容易升起这样的一种自觉，来去练习，它不会不见。那导师这边有用一些比较容易懂的一些白话，就是良心发现啊，内心复究啊，问心有愧啊，自愧等等。好，那怎么样让这个惭愧能够升起？导师这边依据经论提到三个面相，这三个面相呢，就是自增上、法增上跟世间增上。这增上就是让它升起的意思，透过自身的自重让这个惭愧能够升起，而透过法真理的一种爱要，然后能够升起惭愧。那这个世间呢，世间主要就是舆论，这个世间大家都觉得这样做不好，那我们就会受到这个舆论的一个制约，就不会去做这些事情，大家都觉得这样 不对的时候。好，那所以惭愧就是依增上是依义啦，就是依着然后让它能够升起，就是依于自身，依于法就是真理，依于世间就是大家的这一种共同的一种价值观，或是舆论道德价值观等等。好，那自增上就是要自觉人格的尊严，要肯定我们身为人呢是一件很怎么讲很好的事情，不要去破坏这样的一种身份，自己这样的一种这个生命的一种存在的形态，就是要自尊自贵，但是不要自满，就是说 身为人呢，应该要有人应该要有的样子，哦，不要去做一些这个跟人，哦，不相应这样的一种尊贵的一种身份相违的，哦，所以要重视自己是一个人，哦，把自己看作是一个人，呵呵，对，然后是自尊自重这样子，就是这边导师的说自尊自重，哦，好，那怎么样去理解自尊自重，就是我们都有解脱的那样的一种可能，哦，一切有情有佛性，哦，谁都有止恶行善的这样的能力或是可能，那为什么自己不行呢，哦，不要觉得好像自己不行，哦，要觉得自己也能够如此，哦，那人类有什么样的一个殊胜的一个品质呢，那我们应该也要去达到这样的品质，哦，所以这就要去学习到底人类有什么样的一个好的品质，那我们才会去思维，哦，然后朝向那个好的品质去做，那朝向好了呢，自然就会对他反向的这一些心理活动会产生一种什么这个拒绝，哦，就不想去做，哦，大家知道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吗，哦，比如说我们有受三规五戒对不对，哦，但是有一些人他说师父我第五条很难守第五条是什么九戒了，哦，说什么医生说小酌一番有助于健康或者让心血管疾病能够降低多少风险，哦，那其实佛戒这一个酒呢，哦，其实就是因为酒会让我们的智慧的作用能够会丧失了，哦，会失去智慧的一个作用，哦，所以如果我们要知，而且喝了酒之后很容易做一些不好的事情，哦，所以我们能够知道这样的一个情况的时候呢，哦，那我们就会自重，哦，就是这个知道要做什么，哦，然后这个不要做什么，因为做的这一些会有后面引发的这一个负面的，哦，的一个结果，所以要知道自己要做什么了，哦，好，那这边导师有引了一个古德的这一个，哦，的一个说法，就是彼既丈夫我意耳，不应自轻而退去，就是要找一个我们的榜样，哦，就是向他学习，他能够做到这样我们也可以，哦，好，那再来导师有讲了一句话，在 B5 的最后倒数第二行，他说自我的卑劣感，然后呢自暴自弃萎靡颓废，这好像只是消极而已对不对，也没有去做一些坏事，哦，那无论这原因是如何，导师说这种自甘堕落而缺乏自拔向上心，哦，他是缺乏向上心，缺乏能够自拔这种向上心，在自觉的行为中到底是不道德的，哦，也就是大家不要以为这个没什么，哦，这样的一个心它再发展下去就会有一些不善行就会跑出来了，哦，所以大家如果遇到有一些朋友啊，哦，周遭的人有这一种情况的时候要去帮助他，要不然这一些情况再继续发展下去其实会越来越会有一种产生暴力的，哦，这一种行为就会跑出来了，哦，好，那这边导师就告诉我们这个还是不善的了，哦，因为导师说一切损他的恶行大多从这自甘堕落而来， 所以大家如果觉得自己自卑感，觉得啊，反正我就是这样子，对吗？就也不想再上进了，是吗？不想努力了，那这个都是这一类的一种心态。好，那所以要去自觉人格的尊严。其实人类有很多的这一种德性，一种品质啦，我们现在好像发挥不出来，那并不是说他永远都发挥不出，我们想办法，因为别人可以，我们也可以，只是我们有一些障碍，因为每个人的这一种福报福德因缘不一样嘛，那我们慢慢去突破这一些困境，然后让这样的一种惭愧心呢，就是要自尊自贵了，然后让惭愧心能够升起，然后再来法增上，就是尊重顺从真理，那这个是特别重要的。老师说在这三个条件当中，这个是最主要的了，应该是这个是最主要的。好，道德行为会因时空环境不同而有一些差异，但是绝非主观，必有它合法则性。那这个是在 B6 这边呢，合法则的这一个特性，也就是德行是顺于法的，这个法就是真理。所以我们为什么要学习佛法，就是要了解正确的道理，或是究竟的真理。那这样子我们有这样的一个了解，然后产生信念之后，那我们的这一个起心动念就会跟这样的一个道理去相呼应。若不知道的时候，我们都跟什么呼应呢？跟五欲，这个最熟悉的老朋友，对吗？哪里有去，哪里往哪里去，那这个就很容易，这个行为就会有会跟不善相应，所以要顺于真理。好，那这边导师也讲到，佛法的依法修行而证入于法，也即依法也即此依法的最高意义了，也就是我们这个能够依于法，然后体证真理，这个就是依这一项依法的这一个最高的意义，不只是让我们升起惭愧心，而且是对真理能够去体悟它。好，那尊重真理，顺从真理，向善的惭愧心就会升起来。这大家自己去想一想，是不是如此？对，就是我们这当然要对真理有一番的这一个肯定信念，它才会升起。这个世间的正确的这个道理，或是佛陀教导我们这样的一个真理，当我们这个行为或是内心的活动跟这个有相违的时候，我们因为对真理的一种尊重，我们会升起惭愧心的。哎，我怎么可以这样子？平常不都是学习师尊的教导是不能这样子，要这样，另外一个情况，我们现在怎么可以这样子呢？然后就会升起这样的一种惭愧。好，那再来就是这一个世间增上，就是尊重社会意志，避免世间积嫌，在这样的过程当中让惭愧心升起。好，那这边导师有谈到，就是说人类生而为依存于世间的世间的共同意欲，虽不一定完全合于真理， 但世间智者认为应该如何，在某一个时空条件当中，有它的妥适性、妥当性。所以这个离恶向善的惭愧心，不能忽略世间，而应该随顺世间，在某种 层次上。好，所以这一方面也要去留意啊。好，那这边导师有说，我不与世间智者争啊，就是随顺他啊，随顺他，因为他也不妨碍这个修行的话啊。好，那尊重社会意志，避免世间积险呢啊，就能够引发惭愧，而使他更正确啊。那这边我们就想到，我们在早期啊，学佛，我们遇到很多学佛的人啊，他都学习少欲知足嘛，不要对这个世间呢啊、家人呢爱着啊，结果发生什么事呢？就家里的事都不管，因为管太多就是一种爱着，是吧？对啊，就会有这样的情况啊。然后热衷于这一个到寺院去恭敬，因为他可以得到心灵的平静。那这样家庭关系搞坏了，好像不是很健康，不是好像真的不健康，就让人家觉得学佛人就是这个不关心家里，然后把这个或是会变成社会的一种负担等等的。那其实这个家庭的一个和乐不一定就一定有贪爱了，懂意思吗？可以没有这一种太深的这个染着，但是可以把大家照顾得很好，就是其实把家人当作众生嘛，你不是要度众生吗？到寺院里面就度得很开心，到家里就开心不起来，就不度了，这也很怪，对不对？所以这个是社会的一种，就是家庭的和乐了。所以导师说要从平常，其实很重要，就是从自身所处的这个环境，在家庭的这个成员当中，去让他们得到这个需要的帮助，让他们有困难的时候，有苦恼的时候，让他可以得到苦恼的解除，然后得到这种欢喜，那这样其实是更容易的。如果我们有这样的一种知道这个世间的一种共识应该是怎么样，那当我们在违反了这些世间共识的时候，我们会有一种就不安啊，好，那我们应该要去修正它，对不对？好像就是师父讲说要经常来共修来听经啊，但是我们没有说不要不管家里，对吗？我们只是鼓励大家常来，那言外之意其实照顾好家里要常来，就是在这件事情做好之后要经常来，而不是说你们那个不用管，所以听话要听全面，没有讲要大家自己去推论，这个就是这个世间真相了。好，那这个就是升起惭愧。那最后导师这边有一个结论，就是说道德是源于人类 的道德本能，其实我们都会有这样的一种能力啦，只是有时候它并不显发。好，那然后它的引发增长到完成，因为它是一种我们可以有的这样的一种能力，然后去引发大家去完成它，要依于众人格，就是自真上，众真理，法真上，众世间，就是世间真上。好，道德，所以是道德应该如此，非如此不可，则依这三者而决定，就是刚刚这三个条件。 好，那德行的完成增长呢，即对于自己人格、社会公益、宇宙人，还是刚刚那三个，对不对？哈，自己就是自增上，社会公益就是世间增上，宇宙真理就是法增上。在向善离恶的抉择中做得恰到好处。好，那其中真理也就是法是更主要的。唯有从真理的理解与随顺中，他才能够离去自我的固蔽，促进世间的向上。同时也要从自我的解脱世间的进化中，才能达到法的圆满实现。法的圆满实现就是去体悟真理了，然后这个就是德行的完成。所以大家要记得，这边导师要说明一个道理，就是我们修行要去悟真理，对不对？断烦恼，然后去体证真理。他不是在那边每天一直读经啊，或是一直听那个 iPod 什么，听开示，然后听一听就会开悟，不是这样的。他是要从实践当中去进化，然后最后达到对真理的一个体悟。大家明白这个道理，是从实践当中，但实践当中要了先了解道理，对不对？好，了解道理，然后去验证这个，透过实践去验证这个道理，然后最终会进入到跟真理相契合的一种超越的状态了。好，这个是一种所谓的体悟真理，或是得到这一种烦恼断除的一种身心的体验。经论是这样开示的，所以法的完满实现呢，就是德行的圆满完成。那法的完满实现就是去体悟这个真理。好，那以上是关于道德的意向。那接着就是道德的努力，那个努力就是要讲两个心所，哪两个呢？精进还有不放逸。好，那导师说，这个德行的实践，由于自我私欲、环境压力、知识不充分，要实现出来并不容易，要经过一个努力。好，因为你有那个惭愧心，想要做，但有时候又做不出来。有时候我们会觉得想要去帮助别人，那帮助别人有时候会看到有一些慈善机构啊，就会想要去捐款，对吗？有时候这个念头一起来，啊，算了吧，还要跑那么远，还要跑那么远，就有点累，就这个善行就不一定能够实现出来，对吗？要精进努力，不放逸了，这个是其中一种情况。好，那再来。就导师有说明这不放逸跟精进的这个一个差别。精进就是勤勇策进往前的了，一直往前破除障碍。不放逸是什么？惰性的克服，就是有一种力量拉着我们没办法向前，那我们要把那个力量的惰性把它破除。那前面的这一个阻碍可能是比较是外在的了，可以吗？前面的阻碍就是外在的条件。那这个不放逸的这种对惰性的克服，比如是内在的那一种心理的一种怠惰，可以这样来理解。好，那这边导师有在讲精进的时候就引经，有没有？这个精进是什么？有事有情有勇兼蒙不舍善恶，对吗？那讲完之后好像也不晓得导师要表达什么。导师要表达什么？ 引了 一段经文，好像不太清楚他要表达什么。那他说这段话要说什么，就像勇士的披甲精进，临敌不惧，小胜不骄，一定要达到完全胜利才停止。那这边我们稍微说明一下，这个有事有情有勇兼猛不舍善恶，那在经论里面有讲到精进，有这样一段话，就是精进有几个层次或是阶段，就是披甲加行无怯弱不退转无喜足。那其实跟这句话导师说就像披甲精进，对不对？那其实就是跟这句话有一个连结，怎么连结呢？让我们看导师的解释，就是什么叫这一个有事呢？这是有事，是我们这边导师所引经文的内容嘛？有事怎么理解呢？就是要披起这样的一个盔甲，要准备去跟敌人作战，然后这个披好甲，刀枪磨砺，预备好，这个阶段叫做披甲，就是那一个势啊，要准备好气势，要 准备好这个气势。好，那在友情呢，准备好之后不能说这一个不出门嘛，要出门啊，去跟敌人，去跟烦恼，作战，接着要加行，就是要前进或者要行军，夜里向敌人进攻前进，就是工具准备好之后，那要跨出，开始行动，对不对？再游泳，就在 交战战斗的过程当中呢，就是要这个不怕，就不怯弱，就是前进遇到敌人的时候要先 不害怕，要不然就开始脚发抖，就想要往回转，是吗？那就没办法。所以这精进有好几个阶段，要准备好，这个先准备好这个气势，然后前进，要遇到敌人之后呢要不害怕，真的遇到困难，因为我们要去做一件善事，中间会发生一些情况的嘛，要帮一个人他又不能这个领情，对不对？还对我们恶言相向等等，这些都会有的，不害怕，想办法把它完成，无怯弱。好，那真正打仗受伤，就是遇到这些挫折不害怕，但是一次挫折还可以，三四次挫折好像就会受伤了嘛，那这个时候受伤还是不能退，要继续往前，对不对？精进。所以这边精进导师引这一句话呢，就讲精进有这几个过程，这几个步骤 要去达成。好，最后不舍善恶，就是过程当中会有一些进展，不要以为达到一些这一个进展就高兴，就满足了，那其实这个事情还没完成都要不断的努力。好，所以就无喜足，就是好像我们去做一件这个有意义的事情，中间一些困难我们也克服了，好像得到 一部分的一些成绩了，不要得少为主，要继续，因为要让这件事情圆满。好，所以这个就是导师说精进是有事有情有勇兼猛不舍善恶这样的一个内容。好，再来导师提到这一个精进要从容， 要从容中前进，有时要中道了。好，那这边导师举了这个阿含经里面的故事，有一位叫义耳的比丘，因为他修行太过于精进了，但是又没有成绩，没有一些这个成效出来，他就跟佛说我不想努力了，是吗？你们有时候会这样子吗？就是很精进，但是好像又很多情况不如预期，对吗？就会不想努力。那佛就跟他说呢，精进太极增其调毁，调毁就是调，就是心会动摇，毁就是一种哎呀，我怎么这么样的差劲啊，就是后悔啦，调毁就是一种进入一种内心的那一种不安的一种情绪。那太缓呢又令人懈怠，所以不容易，所以应该要平等休息摄受，莫着莫放逸，莫取向。那意思就是说要从容中努力前进，要大步向前，但是不是抱负平和，就是都还不晓得自己有多大能力，就一股脑想要去做一些我们想要做的这一些好事啊，或是修行的这一些德目。好，那所以要记得，就是精进呢要把握，就是要有一个前进的一个状态，但是不要太急，那也不要说好像有前进就好，那这前进如果太小步也要警觉，那后面就是不放逸了。那导师说就是近于，就是也是近人所说的警觉，常自警策不放逸。那要警觉哪一些情况，就是一切可能对自己不利的心情跟环境，有时候会挫折嘛，有时候有些人他遇到挫折比较容易去退，对吗？但有些人是遇到顺境的时候反而会迷失晕船，是吗？会晕船或是晕车，所以这个两种情况都要去警觉。好，时时警测自己，不要放逸，即能不断的向前增进。所以这个精进跟不放逸两个都要搭配的了。好，那最后呢结说，导师这边说，经中对一切善行的进修呢认为非精进不放逸不可，这种心理要素对于德行的进修很重要，所以大家除了这个惭愧之外呢还要再去培养这种精进，那这样的一种善行才会能够维持，不会遇到挫折啊，或是遇到顺境然后就迷失了。那再来就是道德的纯洁，我们先简单理解一下什么意义了。好，那这个纯洁呢，纯洁意思就是使善的这样的一个心理活动进化，那什么意思？就是减少私见，私见就是私欲啊，自己个人的爱好等等，去减少这一些。好，那这个当然要透过四个层次去进修。导师这边提到什么？提到四个，信顺有没有？然后呢，信可或是信求，对不对？那再来呢？信可是一个啦， 或是信人，然后再来信求，对吗？然后最后是什么？正信或是正敬，那这个刚好可以搭配什么？文思修正，这是导师在其他著作当中提到的啦，在其他著作当中，好，大家有没有注意到这个导师这四个层次从哪里来？好像注脚没有引到，对不对？大家有空去找看看。在经中我们可以看到的，就是正信，这个是我们可以看到的，对吗？那信可信求呢？好像不容易看到，对不对？那信顺这当然是一种我们那个自然而然的一个道理的理解，就是我们信就是去顺从这个道理，所以顺从嘛，对吗？我们相信一件事情，我们就会跟着去做，有一个顺，对吗？信顺。那这个信可跟信求呢，是怎么样这一个推断出来的呢？那在经论里面有这样的一个开示，就是圣洁为信因，大家可以抄一下，乐欲为信果，它都是跟信有关系，所以会有一个圣洁，在信的一个培养过程当中有一个圣洁，对不对？然后有一个乐欲，那《阿含经》里面讲到正信，这是最真理信跟智慧的一个结合，这样可以吗？那信顺就是基本上就是最一般的，我们去信仰一个东西，心就是顺从的这样的一个道理，一件事情。好，所以最后一个是《阿含经》提的，然后第一个是什么 ？Common sense， 对吗？顺。那中间这两个呢？就是应该是从经论里面的这边的开始，导师注意到，这两个内心的活动跟信也是有关联的。那圣洁在前，欲乐在后，对不对？懂意思吗？所以我们要开始这个经论或是大智度论说什么？信为能入，智为能度，对不对？什么道理？就是我们要修行，若对一个道理没有这个信的话，我们不会想要去修，对不对？我们先对他有一种信顺，好吧，那我试试看吧，至少我们要有这个心思维试试看，是不是真的信顺，好像不错，去试试看。好，那这过程当中呢，要去提升这样的一种这个信呢，要透过智，对不对？智慧就是圣洁，懂意思吗？那这个圣洁之后呢，它会产生一种想要去实现这个道理，去实践能够实现这个道理的种种的修行，懂意思吗？就是我们了解这个道理很深的时候呢，我们会想要去做，既然那么好，等不及了，就要去做，那做最后达到就是去体悟这样的一个真理，这样可以吗？好，所以大家来听佛法，如果听一听之后生活没什么改变没有改变就是自己的坏习惯还是一样，都没有培养一些好的习惯，说话一样很容易刺伤别人，还有这个道理就是说我是在磨练他，看他修行的程度够不够，这样其实自己的坏习惯改不掉，但是却说我是要去磨练他，然后人家来磨练我们的时候就说你怎么可以 都没有慈悲心，对不对？别人磨练我们，就说别人没慈悲心；我们去刺伤别人，就是说我们在磨练别人。这个都不正确的了。这边要讲一个道理，什么道理呢？就是当我们学习佛法，如果真的能够入心，了解到佛法的道理，不只是知识层面，是了解到这个道理它的一个真正的内涵的时候，我们是会升起行动的，听得懂吗？比如平常我们好像对人漠不关心，对不对？我啦，不是你们。以前那个朋友，后来这个在私下在聊的时候，他说：“你看起来就冷冷的啊。”什么意思？就是对别人都没什么热情啊。帮助人家来请我们帮助，我们会帮助，被动啊，主动不会啊。就是人家来找我们说，我们会提供协助，爱心是有，但是冷冷的啊。那但是学了佛之后呢，好像会比较主动一点。好，那这个是要跟大家说明，如果我们对佛法的这个道理真的有真的掌握到，就是达到圣解了，圣解就是对它有很深刻的一个了解，那我们会产生一种要发出行为的那个动力，这个就是乐欲，可以吗？所以当我们学习佛法听那么多，对于这一个要去帮助别人这件事情，好像没有太多的这样的一个改变的时候，那大家要注意说，我们对佛法还停留在知识的层面，就我们知道很多啊，读书会也参加很多啊，都可以侃侃而谈啊，这是很好了啊，讲多了有时候自己做不到都会觉得不好意思，懂意思吗？所以多参与多讲其实是好，但是要留意到，当我们去参与这些活动的时候，对于这一个要利益别人这一件事情的那一种动力没有什么改变，没有什么进步的时候，那大家要留意，我们可能只是在学一些知识而已，因为经论说圣解它会产生乐欲的，乐欲就是想要去实践的这样的一种动力，然后也把这个实践行为把它落实，所以这边就是跟大家说明了，那这个信解就是圣解呢，它会产生乐欲，也就是信求，这导师的说明也是信可或是信人就是圣解。圣解是什么概念？就是确定这个道理对，没错，一点都没错。比如说这个佛法不是讲因果吗？就是种善因得什么，阿毗达摩说是乐果，因为果没有善恶啦。你们有些阿毗达摩，我们要按阿毗达摩的说法，那种恶因呢？苦果啊，这些果只有乐跟苦啊。为什么？因为他们可能觉得，比如说我们过去造了一些不好的业啊，长得比较丑啊，长得丑是罪恶吗？是吗？会吓人，是啦，但是长得丑不是罪，他就是这个怎么讲，人缘可能不一定会很好，他会有一种苦，可以吗？比较不讨喜，会有比较多的这种苦，这是阿毗达摩的一个分类啦。好，那这个种善因会得乐果，种恶因会得苦果，大家深信不疑吗？会。但有时候会不会想偷做坏事？也会。那表示还没有很有很强的这一种信解，圣或者是信可。你若很强的时候呢，因为 这一种信呢是建立在智慧正见上面，所以大家如果要好好的去要守好这个戒，其实正见圣洁是一个很重要的，你要对这个道理要产生一种确定感，你确实是如此，真实不虚，那一种很肯定确定，这个就是所谓的圣洁了，或是 信人。好，那其实我们这边可以回到这个讲义第八页，好，那第八页这边就谈到信人嘛，或是要信可，那这个信可呢，导师说就是深刻的理解，得到明确的证件，也就是确认肯定如这个道理了，那它只是一种粗浅层次的一种确认，这有一点类似像在还没有证实地球是绕太阳之前，都是觉得什么太阳绕地球，但是有些科学家很早就发现，如果是这样的话，他所观察到的一个情况是不对的，是对不起来，所以他提出这个是地球是绕着太阳的，他很肯定这件事情，大概是那一种情况，他很肯定不会受到不会动摇。好，那信求呢，由于见的真信的切，发起实现目标的追求，就是我们会发起一种要去实现的一种活动，一个行动力。那正信呢，就是体证真理，这个时候就是身心的亲自体，前面是一种还是一种理智上透过这一种观察长，就是归纳出得到的这样的一种确定，这个是我们身心经验到这样的一个道理真实不虚，所以它会有不同的层次了，达到自信不疑的境界。那这个时候就不会再以前面如果有一些比较重大的情况发生的时候，可能还会有一点怀疑，那这个时候不会再怀疑了，这个叫做正信，或名为正境，这个同一个语词不同的翻译了，它其实经的一个意思就是一种信，但是呢它的语词呢跟清净这一个道理有语词跟这个清净这一个意思相关联，那这要表达什么呢，就是清净的心跟正智合一，也就是信如镜的明镜，智如镜的照物，大家记得这一个清净的明镜，然后能够这一个没有尘染，然后又能够看清事物，也是一种清净的这种状态。好，好，那最后导师说，这一个佛弟子对于佛法不断努力，一贯本于纯洁无疵的净性，就是其实我们归敬三宝的一个体性是什么？大家知道吗？信愿，可以吗？信愿。就是这样的一个信，那这样的信一开始是一种情感的，但是慢慢慢慢要透过这个智慧的一个纯化，而达到这个正智与这个前面所说的静心的一个合一， 好，也就是对三宝是一种无痴的净信啊。这种净信是透过于这个智慧了解啊所产生的啊。那信心现前能使内心归于清净，这就是把一些杂质把它排除啊。所以有这样的譬喻，就像水清珠自净净它啊，水清珠有一种珠啊，放在水里面，它就会把杂质让它沉淀，是吗？啊，我们一般明凡有这个作用嘛啊，好，好这样的纯洁的心情呢啊，或是心理活动。为修学正法的根基，一切德行依此而发展。那所以经论当中又有讲到信是什么？道的根源，功德之母。好，好，那最后导师说，依此就以信作为这个是善的一个心理活动呢。那导师说，可见佛法的德行对于真理是如何的尊重，因为这个信主要是对真理的了解嘛，对吗？好，那这个这是导师这边这句话要说明的。好，那接着呢就是这个第二节实施原则。好，第二节在这个 B8 好， B8 那第一个项目呢就是从平常到深刻与广大，那我们这边就讲重点。平常是什么呢？就在第 B9 的是本文的第三行，以人生和谐、福乐、清净为理想为标准，可以这样来理解，也就是我们的生活了，生活的和乐。德行实施的原则，你比较符合这样的一个准则。所以我们说我们去学习佛法，修学佛法，应该要让家里的人也欢喜，对吗？不要学到家里人很反对，那这个就违反这个准则，对吗？没有和谐，让大家搞得不开心，内心充满了烦恼，不清净等等，经常吵架，这个都不正确。所以一个我们修行要是不是达到这个正确的一个情况，那就是要有一个准则来衡量。好，那或者是后面导师继续有谈到人生德行自觉有意无意以此和乐清净的人生为理想，然后以身心行为而契合这一标准的这个情况为善行，就是这个和乐清净。那这边当然可以是和乐跟清净，或者是和安乐清净，这三个情况，和不要有这个争斗、大家都很欢喜，清净，内心不会有这些烦恼，也不会有那一种不善的行为，而能够朝着清净 去努力、好，那这个可以理解为这边所谓的平常了，那深刻是什么呢？深刻我们可以看到这个 B10 有没有？好 ，B10 的这一个国字刮胡山下面的第二啊，应深刻到内心净化啊。好，好，那这边导师说，人类的德行应内向的深刻到内心净化，有没有？ 使道德的心，就是善的心，能够增进、扩展，然后到圆满啊，净化自心的定慧熏修，离惑正真，达到法的现觉。这个就是深化啊，也就是我们要去清净自己的内心呢。大家听过这一个法句经一个很有名的偈颂嘛，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自净其意，这就是这边对，是诸佛的教导，是诸佛教或是教，看是要动词还是名词。好，所以深化就是要透过这样的一个事行呢，去净化内心啊，那这个净化内心有几个这个元素，大家要去掌握到，就是我们在做这些利他的事情呢啊，有没有带着一些目的性啊？那这个目的性是为自己，还是为更广大的一个理想啊？如果是为自己的话，那当然就。不是朝向净化，是朝向没有深化，其实是这个杂染化，是吧？所以 要去把握哦。还有就是有没有越来越有这一种耐心哦？如果没有耐心，表示你很急着要去累积一些点数，是吗？就做这些事情，只是为了要完成一个什么？KPI 啊，或者因为像有些人念佛啊，手诵会掐珠嘛，哈，会算自己念多少，这个是没什么问题了，哈。但是他如果边聊天又边在那边掐，而且好像有点偷吃步是吗？就是我跟他聊天，我内心有念呢，哈，但是这好像又不是很专注啊，哈。或是有些不是掐珠，是掐什么计数器啊？那这个都是给自己一个知道自己功课达到多少，一个不是坏事了哈。但是你如果说一天要一定要达到多少，没有就自己按是吗？按到那个数目，那这个好像就对那个心态就不健康。那我不是说在按的人都有这个情况啊，就是有些人会，因为有时候我们会跟一些在念佛的这些居士，他也是礼貌啊，就是跟我们谈话嘛，但是他又不想放下他念佛的功课，所以就边聊就边念，啊，这可能这个效果会打折了，就是先放下吧，就。好好的专注去透过这一个对话，哎，说不定中间有一些佛法的智慧可以进化。那这个其实念佛就是为了这个嘛，对嘛？哦，就是不是透过念佛可以达到相同功效也很好，就放下哦，然后专心再来念这样。所以要有耐性哈，就是我们要去把握几个内心有没有进化。第一个有没有？一些杂念，就是为了一些为自己的利益去着想，还有就是有没有那个耐心啊？因为这个通常是联动的了。你如果没有这个耐心的时候呢，那表示我们是没有在进化的一个方向上面啊。这个大家要。去把握这至少这两个是比较能够去衡量出来有没有那个耐心啊，还有那个持久力，耐心跟持久力又有关联啊。好，那于自心净化呢，从自他关系中得解脱自在，在这个啊，或是你会不会觉得有人多地方会觉得很烦？那这个也不健康，就是要从自他关系中自在，然后更能实现和乐清净的人生理想与世间。所以说心净众生净。好，那广大呢，广大佛法的德行不但 为自他相处，更应从自心而扩大到气世间的净化，对不对？好，使一切在优美有序的共存当中，这个充满生机、生意、和谐，所以说心净国土净，也就是这其实导师在谈人间佛教都不离两个主题啊，一个就是自心的净化啊，一个是世间国土的净化啊。导师的所有著作都在阐述这个理念啊，在这边也是如此啊。好，那所以这边导师提示的就是这个国土净呢，是要透过自身的净化，然后带动我们周遭人的净化，乃至一切众生净化之后呢，这个净土实现，所以心净、众生净、众生净、国土净，那我们比较常听就是心净、国土净，其实按照导师依据《大智度论》提示，因为《维摩诘经》好像比较着重在心净、国土净，但是在《大智度论》在讲这一句话的时候，他中间有提醒的，就是心净、众生净、众生净、国土净，有这样的一个次第。好，那这一段呢，我们就大概简单，这个重点就在于这边了。那最后导师有讲到呢，生化的意义，也就是表面上我们刚才所说这些这个净化啊，净化就是生化，就会讲到是要去这一个离开对这个世间的贪着，对不对？那会有一种意象，就是表面上被误解的意象，就是佛法的修行是悲观厌世，否定人生，这是不正确的啦。那其实正确的意义是什么？是要我们去离去对世间的贪爱染着心，离去的这些杂染之后呢，我们才能够实现对世间的慈悲济世大业，对不对？就不限于我们这个亲人朋友，是对一切众生的一个普遍的一种慈悲，一个利益，所以他的真正利益应该是这样子。所以导师最后说呢，一般的人生德行就是我们一般的，然后净化要深化，要到无生，无生就是能够悟真理断烦恼，然后又从这个悟真理断烦恼的这样的一个身心的净化的一个情况当中呢，去广行自利，自他共利的大行，那这个就是从平常深化到广大的一个正确意义。但在中间的教导里面会有一种感觉是悲观负面的，所以导师说深化德行好像否定现实一般人生，其实是充实完成这个世间这个人生。好，那总结了，这个发展道德的善的心理精神活动，进而化为行动，这是第一节的一个意义。那这个化为行动就是要离去，这个是第二节的，前面第一节是发展道德善的心理精神活动，然后再来第二节要化为行动，离去对世间的贪爱染着心，实现对世间的慈悲济世大业。那如果大家记不了那么多，就记这几行字，这就是这七十分钟要跟大家说明的一个重点。那我们刚好时间到了，我们这一个最后回向，好，大家请合掌。愿以此功德，
愿以此功德，
普及于一切，
普及于一切，
我等与众生，
我等与众生，
皆共成佛道，
皆共成佛道。
感谢大家。